大家好哈，当感谢主。我想今天啊，新受洗的三位，你们应该啊更有这样的心情哈。虽然啊，你们周围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关心你们，给你们传了福音，但是你们真正的应当的是感谢主哈，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愿意在你们面前来花上自己的时间，花上自己的精力啊，我想还要花点金钱哈。但是呢，最重要的你们要记住，我们当感谢主，感谢主耶稣基督。那今天这三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能够受洗，这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们能成为天父的孩子，能有圣灵能够住到他们心里面，这个按照我们大家所信仰的，其实是在神在亘古以前已经做的计划，只是我们大家不知道。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和大家谈到谁能见证耶稣这个题目。那么我们上次提到有耶稣自己的见证，就是他所做的圣功，有天父的见证，有圣经的见证。那所有这三样的见证，我们上次讲到，其实这是神的启示。如果没有神的这些启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些奥秘的。那么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神有这样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那么我们人能不能见证神？所以我们的答案是，人是可以见证神的。但是我首先要请大家记住，人的见证与神的见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前面讲过的三个见证，那个是启示，没有那三样的见证，我们人的所有的见证没有任何的效果。有了那样的启示，当我们信了那样的启示，领受那样的启示，然后神给我们有所托付。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讲到上一次简单提到的基督徒的见证。那么基督徒的见证，我们今天会把上一次的经文和我们第五章剩下的一点经文放在一起来讲。那刚才这些经文呢，大家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再继续读。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神告诉我们人能不能做见证。那么我们有圣经的根据说，我们人是可以做见证的，这是肯定的。所以这里有经文来讲得很清楚，说我们人是可以做见证的，而且耶稣基督他就是要我们来为他做见证。那么人对神的见证，具体的讲，我们人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其实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讲我们所得到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些知识。那这个呢，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启示传出去。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这是第二方面。那这所有这两样的见证，请大家记住，我们是以光传光，我们是在光里面传光，因为我们人自己本身并没有光，若没有神的光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见证，无论是口传的还是我们身体力行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接受了启示，先信了耶稣。那么在我们要讲到以光传光这一点，我们要明白的一个是，我们的确可以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光把它反射出来。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清清楚的明白，我们自己不是光。这个一方面让我们要勇敢的传福音，另外一方面要我们要谦卑的传福音。那么在这样一段经文里边，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里边，我在这里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几个字。那第一个字呢，是这个见证啊，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整个地方都在讲见证。那么见证这个词啊，见证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出现了大概一共有70多次， 是以两种不同的形式来出现的。那么我们把中文的见证这个词呢，也可以翻成证明，或者翻译成证据。这个词在当时使徒约翰写圣经的时候是一个法律的术语。那么这个法律的术语对我们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叫我们要做见证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来举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比如说有一个法官现在要判一个案子，有被告有原告，原告有原告的律师，被告有被告的律师，原告被告和他们的律师都说自己有道理，滔滔不绝，自圆其说，法官无从做出判断。这个时候怎么办？法官说什么？传证人，对不对？把你的物证人证拿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传的这个证人出来以后，法官要不要接受这个证人的证词呢？大概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这个证人本身是可信的。如果这个证人本身平时就说谎，然后这个证人本身就是个罪犯，那么这个证人的证词呢，这个法官呢就会犹犹豫豫哈。我想旁边如果有陪审员的话，也不大会很相信他。那第二一个呢，这个证人他要能够证明一件事情，他自己呢要必须在现场，他自己根本不在现场，他怎么做证明呢？所以当一个人他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至少是一个可信度很高的人，然后他是在现场的人。那么如果这两条基本确定了，法官的判决就根据这个人的证人的讲的话就做出了判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讲法官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放弃了他自己的判断，法官其实已经没有判断了，法官是跟着证人走，证人说是，法官就判是，证人说不是，法官就判了不是。换句话讲，在这个时候法官做的一件事情，他其实是要首先相信这位证人。所以见证这个词在这个场合里边，见证这个词本身包含了另外一个词，就是相信。所以使徒约翰讲见证的时候，他是以相信为前提的，他是以相信为前提的。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天父的见证、耶稣的见证、圣经的见证，我们说这一类的见证是神的启示，我们人可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神做事情的很多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在现场，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那个证人。那么我们自己也是有罪的人，我们的可信度是有限的。只有耶稣基督自己从来没有犯罪，而父神做的一切事情耶稣基督都是一起做过来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借着我，你们没有人能认识神，只有通过耶稣才能认识神。耶稣讲他自己的见证，他对他自己的见证是有根据的，因为只有他能证明他是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那么现在换过来，现在换成我们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是有罪的人，神做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怎么去为耶稣做见证呢？我们要相信圣经里边所讲的耶稣那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我们首先出现的一个是相信。如果我们自己不相信，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向别人做见证，不论是用口传，不论是用行为。请问我们的行为应该是什么榜样呢？我们只能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耶稣基督榜样是什么样子呢？请去读圣经。你说我不相信圣经，你怎么做见证？所以我们的见证的出发点其实是信。所以当我们每次讲到见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意思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若不相信，我们没有办法得生命。生命不是我们研究出来的，生命是神赐给的。特别当我们讲到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去接受。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见证和信这两个字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再看到这里边讲到的另外一个词，就是圣经、经还有书这几个字。 那么这几个字在当时我们讲过，按照当时就讲的是旧约的圣经，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今天讲圣经的时候，就包括了新约在内，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因此上，当我们来传讲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按照圣经所讲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和耶稣基督真正的在这个肉体上面同行过，我们一定是要按照圣经来讲。那么耶稣基督说，你们查考圣经，对的，这个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耶稣说，可是你们不到我的面前来得生命，那这是为什么呢？然后耶稣在这段经文最后讲到，等到将来有一天要在父神面前控告你们的时候，我不用控告你们，因为耶稣说我是来拯救人的，谁来控告你们呢？写旧约的摩西啊，啊，你们不是相信摩西五经吗？你们不是相信旧约吗？那么那些书上写的东西，你们不认为，你们不知道他是指的我，所以到时候摩西会指责你们。那么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其实不明白摩西当时是靠着神给他的信心，把神讲给他的话写了下来。摩西要求的是他们要靠着信心把神所讲的话去按照神所托付的去做，犹太人其实不是。我们今天和犹太人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把圣经作为一本书，不是从神启示来的书，我们把它去做一本科学的研究出来，从科学角度看它合不合，我们从道德角度看它来合不合我们的道德，我们从我们的逻辑推理来看看它合不合逻辑推理。其实当时的犹太人是同样的心态，他们虽然知道说这是神来的，但是呢他们是靠着自己的理解，靠着自己的想法，靠着自己的经验，然后就去把它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以为凭着自己可以做到这些标准。所以当我们今天向别人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自己要先凭着信心接受圣经里面所讲的，而不是靠着我们的逻辑推理，我们的科学知识，或者我们自身的感受。因为我们的逻辑推理，我们的自身感受，在我们接受圣经教导时候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没有办法得到全貌。圣经很重要，这里有几段经文我就不一个念了。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我们传讲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圣经，或者说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本意，我们按照我所理解的圣经的本意，我们传出来的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本相。这一点我们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一点，圣经是我们唯一的依据。我们传讲耶稣基督就像这张漫画一样，我们要传讲的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不是被我们修饰过的。我们在十字架上可以装饰过来的那么多的东西，但它就已经不是十字架了。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很容易觉得说啊，我们要给这一部分人传，然后我们可能要加一点什么内容。不是说我们不要改变方式，保罗讲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可是请记住，十字架的本意，它的基本的道理我们是不能做改变的。你不能说哎呀没有关系啦，耶稣要救所有人了，所有人都会得救了。耶稣希望所有人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讲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你不要觉得这话讲起来对方听着很不高兴，圣经就是这样子讲的。圣经讲只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通过他没有人能得救。你说哎呀其实啊天下都差不多了啊，信佛其实也可以，信穆罕默德也是做好人嘛，那就不是福音，那就不是你要见证的耶稣。所以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想象，用我们的文化去装饰它，虽然我们要进入不同的文化，采用他们文化的方式，可是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多多的向神祷告，向神祈求。那么 我们怎么样保证自己可以原原本本的传圣经呢？我们每个人读完圣经，我想最初，我想大概很多人跟我感觉一样，那圣经实在读着没意思，简直读得枯燥无味，读也读不懂，好不容易把字义都读出来了，觉得它前言不搭后语，都不合逻辑，不合科学。你怎么样能够觉得突然发现说，哎，这个圣经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哎，这个是圣灵的大功。读圣经必须有圣灵的引领。那么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讲，当我们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语言，我们要求圣灵在里面做工。那么当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在五个唯独里边有一个称呼叫做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在当时的语境的意思，其实那个时候主要不是针对没有信主的人在讲，不是有很多人反对是圣经是假的，那个时候是人们把教皇抬得很高，或者说把圣职人员抬得很高，认为教会里面有一批人是解经的权威，他们解的经就一定不会错。唯独圣经是针对这一点的，说 No， 真正能解释圣经的是圣经自己，这叫以整本圣经已经解经。不论一个人有多么资深，不论一个人他的神学功底有多么的好，他不是圣经的最后权威解释者。这个是当时提出唯独圣经的原因。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基督徒，我们这些所谓的念过神学课的人，我们这些所谓做牧师做长老的要尤其的注意，因为我们念得久了，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念进去，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神学体系。神学是需要的，但是神学不是圣经本身。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第一，我们要相信最后圣经的权威是圣经本身。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是因为圣灵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带领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领受。所以你有你的领受是好的，请你记住别人也有他的领受。我们不要觉得只有我的讲解经是最正确的，可是也不是说我们大家之间就没有可商量之处了。我们今天在座的100多人，每个人都说我这样子解，我们170多种解经方法，那也不是啊。圣经2000多年来每一个字都被人批判过了，每一个字都被人研究过了，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前辈们，他们有很多的领受，他们把它写到一些解经书里，我们可以成为参考。但是我们自己要每次要自己先好好祷告，让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然后我们和我们弟兄姐妹，哪怕是一个新受洗的人，他对圣经有一些理解，我们其实要听，至少要允许他讲，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做工，带领我们把圣经作为最高的标准，而不是让我们自己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强解圣经。那么圣灵光照我们，目的不是光让我们知道圣经讲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叫我们能够顺服圣灵，行出圣灵要让我们所行的。可能在我们今天教会里边，我觉得在基本的信仰方面，我觉得我们大多数弟兄姐妹解经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好意思哈，跟我一样，我们最难突破的关是顺服。我们知道很多事情该做我们不去做，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该做我们就去做，我们不愿意顺服圣灵。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去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怕，我们怕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给他讲他不听他不信怎么办？如果是我们给他讲他肯定不听肯定不信，为什么？他要能听能信是什么原因啊？圣灵在里面做工。所以你在给别人去传福音以前，你如果不先祷告，你说神啊圣灵啊，我讲道的时候你在他心里做工，让他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只是个管道。可是当我们如果不明白这条之后，我们可以设计一系列的传福音的方式， 我们唯一不相信圣灵，我们以为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别人就一定要信，我告诉你别人不会信，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圣灵在他里面做工，我们自己想靠着我们去传，那就没有。如果我们自己是靠着圣，如果我们靠着圣灵去传，我们就知道我们当传的就尽力去传，原原本本的去传，信不信在圣灵的手里。那你怕什么呢？你不怕丢面子呢？他哪怕30年都没有信，那不是你丢面子的事情啊，谁让你传30年你就传30年呢？可是我们如果不相信圣灵，我们不知道要传圣灵在他身上大能的话，我们就会啊传福音就会失败。那么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另外一个情况，是我们今天大概很不容易相信神迹奇事。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美国，我们第一个当我们一得病怎么办？找医生啊，病情重了怎么办？ call 911呢。因为我们这个环境里边已经有太多的高科技了，其实我们已经忘记不论怎么样圣灵在掌管一切。当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我们传讲福音其实传讲的是干巴巴的福音，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神会在这个时代继续的做神迹行奇事。当我们自己相信的时候，我们自己身上会显出来那种信心来啊！我知道有很难的事情，我们教会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疾病非常重，我自己也常想，哎呀，我敢不敢到他跟前祷告求神医治他呢？万一祷告了半天神都没医治怎么办？那不是我的事儿。可这个问题经常在干扰我，我经常不敢讲，哎，我经常很怕。可是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其实不是在替神担心，我们说到底在替我们自己担心，害怕有一天人家说，你看这人祷告半天，人根本没有。神也许就是要借着你的祷告不灵才叫别人相信呢，你怎么知道啊？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明白，我们只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光，我们要把里面这个光发出来，而不是我们自己有光。好，我们看今天第二部分，当我们讲到一个比较狭义的来见证神的时候，哈，广义的见证包括了传讲和生活见证，狭义的见证就包括我们，这指的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间活出神的生命来。今天我们要说一句话，有很多人不愿意到教会来，或者说我们传福音效果不好，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自己行不出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周围，人是看着我们的，那么我们也是看着别人的。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如果想见证神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学会耶稣怎么样来看人。耶稣在经文里边讲，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然后说你们互相荣耀，但是你们不求独一上帝的荣耀。那如果只用荣耀这个词的话，我们大家会觉得这个词理解起来，这段经文好像很难解。那我们用点时间把这个词的原来意思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来了解这段话在讲什么。其实荣耀这个词我们中文翻成荣耀，在英文里边都翻成 glory 哈。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168次，这个词用的很多很重要。可是这个词的原意从下边到上边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希腊文最早的意思，这个词是观点、意见、看法、信念，就是当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独立观点、看法、信念的时候，他就有了他自己的，这个词叫 dosa， 他就有了他自己的 dosa。 那么当他的这个 dosa 被别人承认、被别人认可、被别人称赞的时候，这个 dosa 就变成了一个公共的 dosa。 当你的 dosa 被很多人公认的时候，你就成了一个有荣誉的人、一个有名望的人。你的身上呢就有一个特点，所以说你的 dosa 就不是别人的 dosa。 虽然大家都是你的粉丝，追了你很多，可是那个是你的特点，这样的人当然就有他的尊荣。所以这个词是有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边，刚才这段经文里边其实是有两种刀撒，或者说你说有两种荣耀，或者说有的地方你要把它译成观点，你会比较好理解。 那么区别在哪？区别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刀叉，一个是人的刀叉。耶稣基督的刀叉是从神来的，是启示，人的刀叉是我们有限的人的观点、信念、看法，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当我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刀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耶稣，我们向别人传的就传成了我们的刀叉。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再回过头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耶稣说他不接受从人来的那些见证是什么呢？是我不受从人来的看法。我们若是没有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看法，我们人对耶稣会有很多的讲法，哎呀，耶稣很有爱啊，耶稣爱你的很，我们可是不相信耶稣很圣洁。耶稣爱你的目的是为叫你脱离罪，你如果不讲罪，你只讲耶稣，你其实没有讲清楚了。可是你如果讲说这人就是有罪，罪该万死，连耶稣都恨你，我想你又讲错了。所以那个不是我们的观点，可是我们人呢就倾向于互相受称赞，哎，你讲的真好，哎，你讲的真对。耶稣说你们不相信我的荣耀，你们不相信我的尊荣，或者说你不相信耶稣我本人，那么你们传来传去，你们见证来见证去就错了。所以我们大家通常很容易以一些社会上的著名人物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不是社会人物，名人有什么错？可是说要记住，不论再有名的人，他不是耶稣基督。我想我们大家会经常想到的一个事情是说，当我们开福音大会的时候，我们都怎么样？我们希望来一个名牌讲员，对不对？是的，名牌讲员神给他们有特殊的恩赐，他们讲的话，他们身上有神的生命，讲得很好。可是我们要小心，这个想法里边本身我们不要走太过头了，不要把那个人当成耶稣基督。否则有一天那个人摔倒，因着他信主的人说不定摔倒一大片，因为我们把人变成了神。这个是我们在见证人的时候很重要。所以我经常也看一些书，我也看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里边有很多人其实行得非常好，我也很愿意把有些人的例子讲给大家听，虽然他目前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们要看的是神在他身上展现的那些普遍启示的一些亮光。我们只是因为说那些非基督徒都能做得那样好，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愧？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边，耶稣基督讲的故事中间也用了一些不是信主的人的例子，那目的不是抬高那些人啊。可是我们今天很小心，今天的时代是粉丝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很多粉丝，每个人也很愿意叫别人成为自己的粉丝，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这是我们很小心的。所以我们不要抬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耶稣看人其实只有两大类，一大类是没有得救的人，这一类人呢他需要听见福音而信福音。那另外一大类呢，就是在座的我们大多数，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人，耶稣说你们是需要信而传福音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成基督徒以后好像其实已经有点开始不大信耶稣了，我们又回到我们自己的刀叉里头了，我们又开始互相吹捧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建议大家，其实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彼此称呼姓名，称呼弟兄姐妹会比较好啊。除非在有一些场合好像非得要很正式说啊，介绍这位是某某执事，这位某某长老，这位某某牧师，其实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名称来抬高对方，或者我们用通过抬高对方来抬高自己。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到很多用抬高对方的办法抬高自己啊？我认识某个大牌讲员，怎么样？我也很厉害哈，你怎么不认识？很小心啊，这种东西在见证神的时候很小心啊，很要小心。好，那么我们知道了耶稣怎么样看人，我们要用耶稣看人的眼光来看人。很可惜，我们人看人呢，喜欢互相荣耀啊。这里我刚刚把它翻译为互相称赞，你们看见没有？这堆雪人高兴得很哈，互相荣耀扔起来一个就把那个扔散了哈。你以为别人抬举你， 真的想抬举你吗？我告诉你，别人抬举你的目的最后都会抬举他自己。若不是有神的恩典在里边，没有人愿意去抬举别人的。我们人一定要非常小心这一点，好，一定要非常小心这一点。耶稣其实很怜悯我们，耶稣怜悯我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可是耶稣希望说，你们不要暂时喜欢那个人的光，你们要进入到我的永久的光里边。那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的一个词是，耶稣这里说你们心里没有上帝。那么心里没有上帝这个词呢，其实有两种翻译的方式，就这个 短语呢，做两种翻译都是正确的。翻译成你心里没有上帝的爱，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说，当我们心里没有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就是为我们自己而做，所以我们就会吹捧别人，因为我们想通过吹捧别人来吹捧我们自己。如果你真的心里边有上帝的爱，你知道你是属于还没有信应该信而归主的人呢，或者是你已经信了应该舍弃自己去让更多的人信呢？你如果真的有主的爱，你会这样想问题哈。我们今天大概不大容易了，我们今天想我们家还有房子虽然够住了哈，但是是不是再多投资几栋房子能够多赚点钱，也没错哈。你问你自己，赚钱你想要干什么？你真的愿意将来把赚的钱都给神吗？若不是的话，回到神的面前问神，你到底要叫我投资那么多房干嘛？你说我要把身体练得再好一点，再健康一点，没错呀，为神传福音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可是若不是如此的话，你要问神，你要我身体这么好干嘛？身体再好的人将来有一天要怎么样，还要归于尘土啊。神会问你了，你在世上我让你活这么久你干嘛了？你说我就占一份土地嘛啊。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来问自己啊，可以来问自己，我们心里头有没有上帝的爱。那么另外一种翻译呢，是说你们心里不爱上帝。不爱上帝怎么样？不爱上帝就不会爱耶稣啊，不爱上帝就不会爱人啊。所以这两种翻译其实都有道理，不过可能在当时的意思应指的是你们心里不爱上帝。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拒绝耶稣，他们用他们以为是爱上帝的方式，其实他们那个方式是不是爱上帝的，他们的方式是为了自己保证自己做的事情不要违背律法，他们把律法比作为上帝，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喜欢上帝。我们基督徒为神做见证，其实常常被人嘲笑。我们给别人讲说，你不要看我，看耶稣啊。我们讲这句话呢，可能有两层意思，一层真的是觉得自己不配，另外一层是你千万别看我，你看我我就没有做点猫腻的空间了，你把我那点东西都看见了怎么办吧，你去看耶稣啊，你别看我嘛。因为我们自己不敢叫人家看哈，我们根本不敢像保罗讲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其实人的确要看耶稣，最开始是从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开始的。当人讲说基督徒还这样，至少这里有一点观点，他认为基督徒应该是他脑子里边想的那个好的样子，虽然那个好的样子未必对，可是大概我们做的样子他不喜欢哈。如果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是个很谦卑的基督徒，然后呢我们在公司里边做工，老板走了我们还是一样的干，我们干了很多的东西被老板拿走了我们还没有发怨言，然后呢到涨工资的时候呢没有涨我们也好好的干，别人会说怎么样？别人会说这人笨，这人傻，这人太软弱，这人无能。但是这人不会说基督徒还这样，这人别人会长着说哦，基督徒原来是这样啊，这是不一样的。他们尽管认为我们笨我们傻，但是他认为我们是站得住脚的，他不会认为我们干了缺心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干那些事情，别人的干的事我们来抓到我们身上，年底总结归在我们身上，然后涨工资的时候我们在底下运作一番，叫我们的工资上去把那人打下去，那人一定说基督徒还这样啊。人是会通过我们看神的，所以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督的形象是我们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点啊。那么耶稣基督讲，你们差人到约翰那里，神耶稣知道人会看我们人。耶稣说，我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但是因着你们要得救，其实我允许你们通过人看人。可是我们要叫别人看什么呢？我们在这世上的光就这几十年发光，你要叫别人看什么呢？看见我们自己的老我吗？看见我们的习性吗？还是看见从我们身上透出来耶稣基督的光？在我们中国的过去，有一批基督徒在那个非常艰苦的环境底下能够把福音传开。有人讲，今天中国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很可惜像那样摆上的基督徒的比例还没有当年高。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基督徒啊，有多少人可以将来有一天神说，哎呀，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你的见证是好的啊！我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被人啊，怎么说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唯一看重的是神所讲的，那么我们就真正的就把神见证出来了哈，就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了。我时间太紧张了哈，我下次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哈。我想讲见证，如果没有神在我们里边光照，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见证耶稣。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神的光照，我们这些老基督徒会拒绝耶稣的，我们会拒绝神的恩典的，我们会拒绝做见证的，然后我们就是把别人绊倒啊！我希望我下一堂我会有时间讲。好，我们今天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这一段信息。请大家注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靠着耶稣，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传讲耶稣和见证耶稣。我们见证耶稣不是仅在千象城教会，不是只服务我们这些已经是好朋友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要传到万邦。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容易的只想着我们自己，我们丁点大的事情都先画，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个是我的办公室，这个是我的汽车，这个是我的家，这个是我的教会。 No， 这些都是神的，神要把他的应许临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靠着圣经，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天共同的祷告。来，请。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写的，耶稣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道，从耶路撒冷去传到万邦，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段经文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三一真神带领我们来见证耶稣基督。好，我们来。